兄姊妹，主内平安。几年的疫情没有机会来到 Canberra， 今天是第一次，疫情之后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感谢神的恩典。啊，我是住在悉尼，你们有机会来悉尼，要经过悉尼坐飞机去外国的时候，你也可以来我家住一个晚上。因为我的家离这个 airport 呢很近的，20分钟就到了。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刚才念的是第三章，是讲到我们人类犯罪的开始，神的呼唤的开始，还有神的审判的开始。圣经说，人犯罪之后第一个改变，没有变成好像蛇所说变于神，没有变成好像蛇所说好像神一样，反而在这一刻，圣经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没有犯罪之前的眼睛只看见好的东西，没有犯罪之前的眼睛也喜欢看好的东西，没有犯罪之前的眼睛只喜欢有善，不喜欢有恶。没有犯罪之前的眼睛，他们看什么都是好的。没有犯罪之前的眼睛，他们的眼睛只看见光明，他们的眼睛也喜欢光明。但是犯罪之后的眼睛不单只看到光明，也看到黑暗。犯罪之后的眼睛看到善的东西，也看到恶的东西。表面上好像是眼睛就明亮了，表面上的选择也多了，但实际上呢，这一双眼睛只不过是看到自己赤身露体，实际上呢，这一双眼睛只不过是被罪恶感所包围，实际上呢，这一双眼睛只不过是被羞耻感所包围，实际上呢，这一双眼睛，这个所谓明亮了的眼睛看到的只不过是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这个所谓明亮了的眼睛看到的是自己也不想看的东西，这个所谓明亮了的眼睛究竟是好呢还是不好呢？人犯罪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圣经说夏娃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着裙子。裙子是衣服的一种，我们都穿衣服，我们穿衣服有多重的作用。衣服主要是用来遮盖身体上重要的部位，不要它显露出来。衣服除了有遮盖的作用之外，它还有保护的作用。衣服除了有遮盖的作用之外，它还有保暖的作用。衣服除了有遮盖的作用之外，它还有装饰的作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穿上衣服。一个正常的人，当他犯罪之后，自然而然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羞耻的感觉，自然而然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害怕的感觉，自然而然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不想人家知道的感觉，自然而然心里面害怕自己所做的坏事给人家知道。一个人犯罪之后，自然而然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遮盖 掩饰的心理作用。一个人犯罪之后，自然而然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做贼心虚的心态。所以总之就是希望自己所做的人家不知道。不过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适得其反，欲盖弥彰，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其实人家早已知道了。夏娃可以说是人类第一位的 fashion designer， 时装设计师。无花果树的叶子，它不像香蕉的叶子，我家也有一棵无花果树，香蕉树的叶子呢很大，但是无花果树的叶子非常细小。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起裙子来，它的特点是外表看来非常漂亮，但是达不到保护的作用，不达不到保暖的作用。一次漂亮外面的装饰都有一个特点，经不起考验。圣经说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天起了凉风。只要天起一点凉风，你所造的一切在神面前经不起小小的考验。圣经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人的眼思是经不起小小的考验。要来的始终未来，山雨欲来风满流。耶和华神的来的时候，不用等到狂风暴雨，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就算是单单起了一点凉风，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就算不是狂风暴雨，人所造的一切立刻暴露出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平日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当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哪怕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的不如意，但是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挫折，但是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考验，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哪怕可能是一点点的苦难，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哪怕是一点点的难处，就可以把我们人生里面最丑恶的东西显露出来，完全显露出来，就可以把我们人生里面最不想人家看到的东西，就可以把我们人生里面最不想人家知道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完全暴露给人家看见。你以为人家不知道的时候，只要凉风一起，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人家知道了。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叫人无处躲藏。耶和华神来的时候，世人风声和泪，耶和华神来的时候，世人草木灾病，这首是形容人在受过苦难之后，这是形容世人的心灵受过刺激之后，世人的心灵变得脆弱不堪，这是形容世人遇到事情 凡事都神经过敏，就是行书记西人热到事情，凡事都疑神疑鬼。这是行书从西人遇到事情，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立刻承受不了。无花果树的叶子，单单一种外面的装饰，其实芽子都是外面的掩饰，是绝对不能够把里面污秽的东西冷藏起来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神来的时候是天起凉风的时候，是最考验人性的时候。耶和华神的来的时候是天起凉风的时候，能够把你从前掩盖的东西明明白白的显露出来。天起凉风的时候，能够把你从前你看不到的人性显露出来。天起凉风的时候，什么假冒伪善的东西都会显露出来。天起凉风的时候，有时候不单单是对一个人的考验，天起凉风的时候也是对一个人对他的家庭的考验。天起凉风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考验。天起凉风的时候，有时候是对你跟你最亲爱最亲近的人，可不可以一同的经历一些风波的考验。天起凉风的时候，也是可能对一个真实的考验。天起凉风的时候，也可以是对一个国家的考验。天起凉风的时候，也可以是对一个教会的考验。我过去去过不同的教会，有些人告诉我，在其他的教会有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有很多争权夺利的事情的发生。但是为什么有一些教会没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呢？为什么有些教会却好像风平浪静的，没有什么大事情的发生呢？我看很简单，我们都要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我们都要祷告，就算是天起凉风的时候，就算是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只要我们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要教会高举耶稣基督为主，只要教会高举耶稣基督为王，我们不要抬举个人，只要我们有神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用害怕。从我多年来的观察跟考验，我发现年纪越大的人，我发现越是坐在高位上面的人，我发现越是站在一个领导位置上面的人，就越艰难面对失败，就越艰难承认自己失败，就艰难承认自己的错误，就越是要逃避现实，就越要掩饰自己的过错，掩饰自己的过失。天起凉风的时候，就是最考验人性的时候。天起凉风的时候，就是要考验你那个所谓什么无花果树所住叶子所住的裙子，起不起得了作用的时候。 圣经说，听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耶和华特地听见神的人就藏在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是一个逃避躲避神的细节。圣经说，他们第一样要逃避的，他们要躲避耶和华神他的面，他们害怕的，他们不要见到的，就是耶和华神的面。人在没有犯罪之前的世界是神跟人一起的世界，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的世界是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神的世界。但是人犯罪之后就是一个不要神的世界，人犯罪之后的世界是一个逃避神的世界，人犯罪之后的世界是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人犯罪之后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神也不要神同在的世界。罗马书怎么说呢？自从造天地而来，神的永能跟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座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原来我们的神是明明可知的。中国大陆宣传无神论，宣传了几十年，但是相信有神的人，但是相信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人，刚刚相反，却越来越多。因为神的存在是明显的，因为神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因为神的存在是明明显在人的心里面，认为神的存在人是明明可以知道的。虽然你的肉啊你的眼睛看不到，但是这座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在我面前有一个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虽然全在，但是它是不会自己讲话的。我为了反对这个麦克风的全在，我故意的说这个麦克风是不全在的。谁说这个麦克风存在，我就越要逼迫这个人；谁说这个麦克风存在，他就不可能当公务员；谁说这个麦克风存在，我要把他斗夸斗臭；谁说这个麦克风存在，我就要逼迫他坐牢。这个麦克风假使懂得回应我的话，他一定会说，朋友啊朋友，我真的不存在的哇，你有何罪费那么大的劲反对我呢？朋友啊朋友，我要是真的不存在的哇，你有何罪一天到晚都谈论我呢？朋友啊朋友，我要是真的不存在的哇，你有何罪一天到晚不反对我呢？朋友啊朋友，我越是真的不存在的吧，岂不知你越是反对我，岂不是你越是反对我的存在，岂不是反而知道我存在的人越来越多，留意我的人越来越多，你越反对我的存在，反而越来越多人感受到我的存在，我确实是确确实实的存在这里。所有否认有神的思想，所有否认有神存在的思想，都是一些自欺欺人的思想。 这些人对于生命的事情，这些人不愿意去想，这些人要想也想不了。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死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呢？孔子讲的说话，有四样东西他是从来不讲的，四样东西：乖、利、乱、神。怪就是奇奇怪怪的神怪的东西，孔子不讲。利就是孔子不会做 sport 的，利就是杜家伟太极，孔子不运动的，孔子这个人不运动。乱就是翻箱作乱，神关于神的事情孔子不说，一是关于神的事情我孔子不谈，所以孔子要说敬畏神而远之。西方呢有神识神舍，西方有无神论，西方有唯物论，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生命的事情，同样采取一种逃避的方法。有些人你跟他谈啥都可以，但是一谈到信仰，一谈到神，一谈到宗教，他们就谈不下去了，他们就没有兴趣了，他们就不想谈下去了。犯罪不但叫人逃避神，犯罪叫人产生极大的自卑感。从前是一神之上，万物之上，从前是世上万物的管理者，但现在这个管理者跑了，但是现在这个管理者躲藏起来了。从前的世上万物都认着神的吩咐服于他们的管理，现今这个管理者要逃避神，现在这个管理者不但逃避神也逃避人，现在这位管理者也逃避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管理者躲藏起来，总之就是什么都不想面对。圣经说亚当夏娃就藏在人的树木之中躲避耶和华神的念，但现实是不想面对还需面对，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是一个心灵空虚的世界，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是唯有以大自然的物质去填补的世界。从前是管理物质，从前是管理大自然，从前是管理所有神的创造，但是现在刚刚相反，现在是拜物质的世界，现在是拜大自然的世界，现在是用大自然的泥土，现在是用自己一双手自己做一个偶像，然后自己再去拜这个自己手所做的偶像，然后又称呼这个偶像是什么观音啊、白色啊、王大仙。现代人还在不停地做这些自欺欺人的事情。亚当与夏娃知道天起了凉风，亚当与夏娃知道神要来了，他们一起就藏在园的树木之中躲避耶和华神的念。他们以为这样可以逃避神，他们以为真的可以躲藏起来，那不就是自欺欺人吗？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那创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真神，当他看到亚当夏娃这个景况，真的是情和遗憾。那个创造人类始祖亚娃的神，当他看到亚当夏娃这样的景况，真的是何等的无言又无奈。圣经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所以他说你在哪里？ 神对人的复问。圣经记录人犯罪之后，神对人的第一句说话：你在哪里？在这个绝望的时候，就在万物都失去那个管理者的时候，就在那个人逃避不神不要神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就在一个天齐凉风的日子，我们听到一个赎赦的声音，我们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我们听到一个奇强的声音就发出：你在哪？创造天地万物无所不知的圣真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出这个呼唤呢？难道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创造万物无所不知的真神，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明知故问呢？我现在有四个孙子，我跟他们玩什么呢？玩捉迷藏的时候，当小朋友躲藏起来的时候，当我们我们就假装在找寻这个找寻这个小朋友的时候，我都会假装大叫一声：“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当然知道你是藏在哪里的。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那位无所不知的真神，那位连人心里面最隐秘的意念都知道的真神，又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是藏在哪里呢？他当然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还在这个时候还明知故问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问你在哪里呢？你在哪里？这个也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几个原因，神在这个时候要说你在哪里，使他愿意，首先主动的愿意与我们和好。然后神在伊甸园里面首先喊出你在哪里，第一个原因，虽然我们逃避他，虽然我们不要他，虽然我们拒绝他，但是他还是首先愿意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他还是首先的主动的要找，要叫我们。不是我们先寻找神，不是人爱神，是神先寻找我们，是神先爱我们。我告诉你啊，我跟我的老婆呢，大嫂，有时候都会发生矛盾的时候，有时候都会发生冲突的时候。当我们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冷静？意思就是说，他不理我了，他不煮饭了，他啥都不干了，他不理我了，他不搭理我了，我怎么办？我为了表示我们男人是对的，为了表示真理是作为我这一边的，我当然要反抗，我当然也会不理他啊！我假设我首先跟他说，我首先搭理他，那岂不是好像我错了一样吗？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不会采取主动的，主动的那个就好像认错一样，对不对？因为主动的没脸了，因为主动的好像自己错了，因为主动了，那以后我的脸往哪里放？丢脸的事情我不干。但这样僵持下去不行的，总得有一方面愿意首先采取主动，不然的话那就麻烦了。神在这个时候呼叫亚当，
你在哪里？那岂不是神的疏了吗？那岂不是神的没脸了吗？那岂不是神好像就没脸说他错了吗？刚刚相反，我们千万不要住一个赢了道理输了国家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赢了道理输了关系的人。人生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讲道理的时候，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来是讲关系的时候，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来是讲爱的时候。讲道理没有人够你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当你讲道理的时候，是否可以加多一点包容？但是当你讲道理的时候，是否可以加多一点谅解？但是当你讲道理的时候，是否可以加多一点忍耐跟宽恕？当你讲道理的时候，是否可以少一点面红耳赤的单单只说你的道理而不听人家的道理呢？第一个原因，神说你在哪里，是他首先主动的愿意跟我们和好。第二个原因，他说你在哪里，他告诉我们他并没有放弃我们。创造万物无所不知的圣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发出这个呼唤，你在哪里呢？耶和华神在伊甸园里面喊出你在哪里。第二个原因，难道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他为什么明知故问呢？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他没有放弃我们，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回转，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去面对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怎么坚强，但是也有放弃的时候。中国人有一句说啊，久病床前无孝子，人是会放弃的。但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并没有放弃，是他主动的寻找我们，是他在伊甸园里面首先发出这个呼唤，你在哪里？这个就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这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去面对，这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叫我们不要逃避，这就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叫我们去认罪悔改，这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叫我们能够重生做人。但是有人得罪我们，我们会给人家第二次的机会吗？非常少见，大部分的人都会就是从此以后不相往来了。但是有人得罪我们，我们很少会给人家第二次的机会。很多时候人家得罪我一次，我就已经发誓从今以后我不要再见到这个人。耶和华神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他愿意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圣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愿意好好的抓住这第二次，但是也是唯一一次的机会吗？
第三个原因，神说你在哪里？在哪里跌倒？
在哪里起来？
创造万物、天地万物的真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出这个呼问呢？难道他不知道他在哪里吗？他为什么明知故问呢？第三个原因，当我们迷失的时候，当你开车那个 GPS 失去迷失方向的时候，当你的人生那个导航器失效的时候，当你迷失之后，最重要的事情错了就错了，这时候最重要就是问自己一句说话，什么？
我在哪里？我在哪里迷失？我就要在哪里？
我在哪里迷失？我在哪里跌倒？我就要在哪里重新站起来？有些人不是的，有些人呢，他们在这里跌倒，在别的地方起来。有些人有些人的不懂得跟人有正常的沟通，常常乱发脾气，有些人随便就骂人，但是他在教会里面就非常敬虔，在教会里面就表现非常温柔，有些人对人家非常刻薄，对人家一毛不拔，但是对自己或者对自己的喜欢的人呢，就非常慷慨，大洒金钱。有些人在外面喜欢做一些沽名钓誉的善事，但是对教会就一毛不拔，不愿意奉献金钱。有些人在家里跟家人的关系不好，但是在教会里面，在工作的地方就是大好人，跟人的关系很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在这里跌倒，在另外一个地方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请你好好的反省，这样的人，请你好好的思想。天父上帝现在向你发一个问题，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跌倒？我请你在哪里起来？不要在这里跌倒，在另外一个地方起来。
你在哪里跌倒？好好在哪个地方重新站起来。第四个原因，耶和华神父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原来人的自我反省更有效。耶稣基督怎么说呢？他说，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耶和华神在这里喊出你在哪里的第四个原因，他们违背神，他们背叛神，他们不要神。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神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雷霆万军的祭台去吃着他们？我们看到人不对，我们看到人家做错事，我们看到人家做事不达到我的要求，不达到我的期待的话，我就会斥责这个人，我就会骂这个人，我就会指出这个人的错误，我们的会知识非常的愤怒的说出你这样做不对。但为什么耶和华神在这里刚刚相反？为什么在耶和华神在这里反而以一种非常温柔、非常慈祥、非充满了怜悯的声音说，好像母亲 寻找孩子一样问
你在哪里呢？
难道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为什么他要明知故问呢？假使神在这个时候带着严厉的可怕的声音斥责他们，带着可怕的声音审判他们，不必神的亚当夏娃恐怕就要永远都要逃避了。一个人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最先最基本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学习面对问题，就要学习承认面对承认错误。假使这个人仍然是厌唱，我没有问题啊。有些人很奇怪，我自己有病但是叫人家不吃药，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我真的有的，自己有病常常的你们吃药，你们叫自己不吃药。神在这个时候啊，问他你在哪里。在医生面前你首先要承认自己有病，否则的话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对你也没有用。要医生医你，你首先要学习面对，在医生面前你要承认自己有病，那么医生才可以对症下药。耶稣基督说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原来人自己的反省总比外面的斥责更有效，外面的斥责只会令人更反笨反叛，外面的斥责就会令人更加反抗，外面的斥责不一定能改变人心，反而人自己里面，反而人自己内心里面那种的自我反省更有效。外面严厉的斥责可能多时都听不入耳，外面严厉的斥责我们只会当你一边风左耳一右耳出，完全听不进去。
你在哪里？就是叫你自己慢慢的、好好的反省你自己。
很多时候，自己的反省反而更有效，自己责备自己反而更有效。最佳的 counselor， 最好的辅导人，最好的辅导方法，首先是要聆听，听了之后，然后叫你自己反省自己的问题。反省什么？反省现在的情况，反省将来的情况，反省比较没有犯罪之前的情况，做一个比较，比较之下就会叫人醒悟过来。耶稣基督讲浪子的故事，就是靠浪子自己反省。原来自己的反省，自己的责备自己更有效。其实当亚当听到神的呼问你在哪里的时候，在他的面前不是有很多的选择，要么是继续的逃避，继续的躲藏，要么是鼓起勇气走出来要面对问题。今天我们天父神在天上还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发出同样一个问题，你在哪里？ 圣经说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切身肉体，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然而神为亚当跟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跟皮子比较，保罗在罗马书说，我们总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你们受洗归于耶稣基督的都是穿上基督了。无花果树的叶子非常细小，无花果的叶子做起裙子来，它特点是外表好看，但是不能达到保护的作用，不能达到保暖的作用。一切有漂亮外表的装饰的掩饰都有一个特点，经不起考验。圣经说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天起了凉风，只要添一点的凉风，你所造的一切在神面前经不起小小的考验。相对于夏娃所造的裙子，神的恩典为他们预备的就是为亚当跟他的妻子用皮子作为衣服给他们穿上。无论从外观保护保暖的角度看来，一件皮子做的衣服总比一件无花果树叶子做的裙子来得美观，来得实用，来得宝贵。但是一个用皮子做的衣服总得有一只带一只的动物被牺牲了生命，总得有一头羊被牺牲了生命，我们才可能有这个皮子的衣服。因着这头羊牺牲了生命，我们得到了宝物；因着这头羊流出了它每一滴的血，我们反而得平安；因着这头羊的受痛苦，我们的生命反而受安慰。相对于这头羊受痛苦，我们受保护。我不知道亚当夏娃当日亲眼看到神亲自为他们杀了一头羊，为他们做衣服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心里面有什么感受。犯罪得罪神的是他们，乐死失去生命的却是这头羊。这皮子的衣服代表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代罪羔羊。因耶稣基督牺牲了生命，我们就得了生命；因着他的受苦，我们得平安。这是基督教核心的信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应得的幸福。圣经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唯有那尽心悔改，唯有那相信并接纳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就好像穿上皮子的衣服，就好像穿上耶稣基督一样，这样的人才可以得救。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已经接纳了耶稣基督吗？你已经穿上耶稣基督吗？今天呢，讲到的最后的总结，人犯罪的一件的是掩饰，人的掩饰经不起小小的考验，天起了凉风，藏在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是一个逃避神的细节。但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你在哪里？起码四个原因。他愿意首先主动的 愿意跟我们和好，他并没有放弃我们，还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要在哪里起来，以自我的反省更有效。神耶稣就是穿上皮衣，神耶稣就是穿上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在座里面有没有朋友还没有肯定的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还没有肯定自己已经得了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面。我今天早上给你们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一个机会，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救主。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假使有，我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要特别的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早上他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他要接纳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最后一次机会，有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第二个呼叫，我特别为基督徒做一个呼叫。今天早上有没有圣灵的声音在你的心里面讲话？你在哪里？你听到圣灵的声音，你愿意今天早上儿子从今以后都要侍奉我们的主，站出来，我在这里，我要服侍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的话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我要特别为你找祷告。有可以放下，有我看到可以放下，有看到，感谢主，有我看到，感谢主，有可以放下。还有没有？最后一次机会，有可以放下，我看到。还有，有没有？有我看到，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感谢主，我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知道你已经在我们中间，你就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你告诉我们，你还没有，你没有放弃我们，你还是爱我们。求主你帮助刚才每一个举手的人，叫他们以此的决定跟随主，就一生都要跟随主。祝福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叫他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越过越丰盛，越过越有主的平安，跟越过越有主的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字。